接着请看到讲义187页，对于时间的量衡，第一段是说明年等量，也就是讲义186页的内容。第二个段落是说明诸劫量，那诸劫量根据颂文及论释总共提到的有四种劫，请看到颂曰：因知有四劫，为坏尘中道，坏从欲不生至外气都尽，尘劫从风起至地狱出生，中劫从无量减至寿为十，次增减十八，后增至八万，如是尘以住明中二十劫，尘坏坏以空十劫等住劫，八十中大劫，大劫三无数。这是分别视频第89至92颂的内容。一般所谓的劫都知道有所谓的大劫、中劫还有小劫，那中劫跟大劫就是有80个中劫就成为一个大劫，这就是这一段颂文的倒数第二行，80中，这边的80中的中就是指中劫，80中劫就等于一个大劫。那中劫怎么算呢？那中劫一般在颂文他有提到，以气世间来讲都知道分成四种劫，尘住坏空，我们一般会讲尘住坏空。那颂文先提到的是坏，坏劫怎么算呢？是从地狱的有情没有在有新生的地狱有情出现开始算坏劫，一直到外在的气世间都被毁灭了。但是外在的气世间所毁灭的范畴是有一个限量，是直到梵世，就是出净律而已。好，那尘劫呢是从风起一直到地狱中的有情，有某一个地狱友情在地狱最初出现，这个就是尘劫的算法，尘劫的范畴。那因此可以留意到的是，最初生，在友情方面，在友情方面最初生，就是地狱有情是最初生开始算。好，那终结的算法比较特别，这边是以尘住坏空的住来说明终结。那从无量的这个寿量一直递减到寿量只有十岁，这是一减，然后中间有十八个增减，中间有十八个增减怎么算呢？是先增，从十岁增到八万岁，再从八万岁减到十岁，那总共经历的这十八回，那最后第二十个呢是从十岁增到八万岁，那这样的算一个终结，那总共经历了二十，就是初是无量减至十，中间有十八个增减，最后是从十增到八万。那相关的内容在讲义191页会提到，或者在注脚20刮胡一普光俱舍论记也有引用到大毗婆沙论卷135，其中也有提到注解二十的算法。好，那底下就以俱舍论文长行做解释，请看到讲义188页的内容。 根据颂文所说明的顺序，首先解释的是坏劫。坏劫从何时开始算呢？言坏劫者，从地狱有情不复生，至外气都尽。这边的不复生不是说地狱都没有友情哦，请对应这一页的论文倒数第三行，所谓的不复生的意思是落实地狱友情命中无复新生为坏劫事，也就是没有再有造作恶业的友情堕到地狱了。在底下的注脚等一下会参考说，那如果这时候有在人间的友情造作堕地狱的恶业，请问他们会往生到哪里呢？在注脚会有论师不同的解读。好，那因此呢，所谓的坏劫可以区分成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友情的五趣坏，第二种是外在的这个气世间坏，所以称为趣坏还有戒坏。因为有部 只有主张五趣，所以刚才口头上是讲五趣，那当然以独子部啊，或者是大圣常说的是六趣。好，接着就个别解释，为此世间过于二十终结，注意从此复有等住二十，坏劫便至。那坏劫至从哪里开始算呢？首先是友情世间先坏，在某个范畴中没有任何一个友情之后，那才会有大三灾起，才火灾会现起来坏气世间。所以先说明的是友情世间坏。第一个呢，说明的去坏是先从地狱去开始，若使地狱有情命中无复新生为坏劫事，乃至地狱无一有情而实名为地狱已坏。若诸有地狱定受业者，业力引至他方狱中。好，那意思就是说，在某个三千大千世界里，比如说以我们现在这个娑婆世界，世尊的释迦牟尼佛的画图三千大千世界，那假设呢已经是开始进入坏劫了，那这时候举个例子，假设我造了会堕地狱的这个定业，但是呢如果已经开始坏劫，代表什么？代表我就不会堕到这个范畴的三千大千世界这个范畴的地狱。所以依照现在俱舍论的解释，就会怎么样？是到其他的三千大千世界的地狱中，就是他方狱。这边的他方是指以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做一佛的画图，那就会依照着目前的业力的关系，就会引至他方的地狱道中受苦。那当然这只是婆沙有部论师中的一家主张，详细的可以参考注脚22，婆沙的卷119或者是卷134都有提到类似的内容。那比如说卷119就有提到，如果造作了破和合身，那必然会堕无间地狱嘛，这是无间业的其中一种。那这时候这位破和合身的友情，他的寿命还没有完尽的时候，他所处在的世间就进入了坏劫。那这时候呢，他会不会去堕到地狱？那如果他会堕地狱的话，世间就不应该坏。那如果世间坏的话，那请问这位造作无间业破和身业的这位友情，他要去哪里呢？第二行的论文讲说，若不夭折，就是若不终夭的话， 这位有情，造作破和合身无间业的这位有情，不与世界坏而作流难。流难的意思就是有阻挠，故意阻挠或者是刁难的意思。也就是说，他必然会堕到无间地狱。那跟世界坏会不会有冲突？彼此间会不会有抵触了？因为造作破和合身的无间业，这个是极重的恶业，是定业。然而世间坏，这个也是必然会发生的。那这两种情况，假设刚好发生在一起的时候，两者会不会有冲突呢？那为什么说会有冲突？后文就引经证，若处乃至亦有情在，那灾便不坏。那这边的灾就是主要是指三劫末的大三灾。那大三灾一开始是火灾，火灾会发生。所以意思就是说，只要有某个有情还身处在这个空间的时候，三灾就不会起。一定是从地狱道开始，一直到这个初禅天的有情都已经离开了，火灾才会开始发生。这在后文会提到。好，那根据这样的质疑提难，下文呢就有三家的说法。那第一家的说法就有提到说，是彼由业力引致于世界地狱中受。那这一家的主张就是为现在俱舍论主世亲所引用的。好，那第二家有说，此世界将欲坏时，若诸有情造无间业者，彼命中法尔更不生此间，而必生于世界地狱中受此业果。那第三家的主张是讲，世界将欲坏时，定无有情造极恶业。那为什么会说定无有情造极恶业呢？也许理由可以参考卷134，同样讲义188页注脚栏的最后一行，有于是说，解欲坏时，法尔有情，其心调善，于于重罪尚能不为，况有破坏和合身者。当然这是在可能有部中的不同的主张，有这样的声音。总而言之，以世亲他的认知是采取其中一种说法，如果造下了必堕地狱的恶业的话，就会以业因业力的关系引致他方国土的地狱中受恶业的果报。好，接着请看到讲义189页俱舍论文，对于道的有情都无一生存之后，接着所坏的呢，是先坏畜生道，接着再坏鬼道。这样的顺序其实跟 福报有关系啊，跟福业有关系。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福业最薄的、最极少的，那么这个会先消失、先坏。那接着呢，就是畜生道。那畜生道是怎么先坏呢？论文第二行提到，然各先坏本处住者，人天杂居者与人天同坏。意思就是说，在畜生道它的本处是在哪里呢？根据卷十一所说的是在大海，这是在第20份讲义的161页俱舍论卷十一有提到，畜生道的本处是在大海，那慢慢的呢，才有在陆地啊，才有在空中等等。那鬼道的本处是在哪里呢？是在阎魔王国。那阎魔王国是在南瞻部南阎浮提底下的大概500由旬。那因此呢，坏旁生或者是坏鬼道是先坏 本处住，住在大海，住在这个南阎浮提底下的这个本处。那如果旁生或者是鬼，他是与人乃至与天共居住的，那所坏的时间点就是与人或者是与天同时一起消失。好，那三恶道次第都被败坏消失之后呢，接着就换到人道。人道第一点先以南阎浮提做说明。那当人道要开始慢慢的消失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若时人去此州，此州就是指南阎浮提，或者玄奘大师是翻成南赡部洲了。南阎浮提其中有某个人，他是无施法然得出净律，从净律起唱如是言，以身喜乐，甚乐甚净。其他的人听到了，也跟着随顺的会得到出净律。因此这原本生存在欲界人间的都得到了出净律之后呢，命中就会升到出净律天，也就是梵世。那乃至于呢，此州有情，就是南阎浮提的有情，都完全升到出净律的。或者是如果造恶业的，就会升到什么他方的三恶道去了。没有造恶业，因为世间慢慢的劫末败坏，升起厌离心的，就会得定往生到出净律。好，那乃至此州有情都尽，就称为这个时间点就称为是已坏善不周人。南阎浮提是如此，东西二州也是如此，东胜神西牛货，二州的情况跟南阎浮提的情况是一样的。北俱芦洲的情况比较特别，北俱芦洲的友情他因为定业的关系，命中一定是升到欲界天，他不会成就圣道，也不会升到色界天。北俱芦洲的友情人命中一定是先升到欲界天，那等到世界开始败坏的时候，他成为欲界天的人才开始有厌离心，才会次第的在往上提升。论文这边提供了说，因为北俱芦洲的友情他没办法入定离欲，这个内容呢可以参考讲义190页注脚27，顺证理论有简要的说明，请看到190页注脚27普光俱舍论注，俱舍论记引文的倒数第三行末，又证理云北周命尽生欲界天，有彼顿根无离欲故，生欲天已，尽律现前转得圣依，方能离欲。为什么呢？由于北俱芦洲它所身处的空间是算是人间的乐土啦，人间乐土，他们没有我所，但是不是经过修行圣道，他们是天生以来就没有这种我所的观念，因此呢他们生活得非常富乐，所以呢就没办法去厌苦，没有办法对这个所生存的环境或者本身的状态升起厌离心，那因此他不会想要有这种厌下心上这样的一种修习定法的情况。好，那再请翻回讲义189页。那从人间说明了南东西这三州的情况是一样的，就是会有升起厌离心，法尔自然得出净律升到 下一世就升到出净欲天。那彼居卢州的友情是先升到欲界天，然后再得净律升到梵世。乃至人去无一有情，而实名为人去已坏。那人去再接着上呢，就是先讲到欲界天天去。若时天去，四大天王虽一法然得出净律，乃至并得生梵世中，而实彼天有情都尽，是名已坏大王众天。那么欲界有六欲天，那第一天的情况是如此，其余的以上的五天也都是如此，就是在劫末世界开始出现败坏等等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的升起厌离心。那看到这样的情况，也就代表说，我们如果我们现在我们可以去反思一下，我们的厌离心为什么不足以强到让我们肯这么专注，肯这么死心塌地的去修行，不管是禅修或者是其他的法门等等，就是可以说凡夫的很大的毛病，就是讲比较白话一点啦，虽然听起来有点难入耳，但是讲比较白话比较贴切，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那现在这边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传说叙述，就是到了劫末的时候，你看是无师法然，不用人家教，你就是自然而然会升起厌离心，因为知道什么劫末了嘛，整个劫末会先有小三灾，然后慢慢的大三灾在友情消失之后，大三灾才会出现。那在那样的一种环境情况之下，从人道乃至于连原本只会享乐的欲界天，都开始有了这种苦迫，为苦所逼迫的这种情况，而想要离欲。好，接着再请看回论文，乃至欲界无一有情，名欲界中有情已坏。最后，若时梵世虽有情，无师法然得第二净律，从彼定起唱如是言：定生喜乐，甚乐甚净。那其余的出净律天人，也听到，也都入了第二净律。那这些原本出净律天人呢，命中就会升到第二净律。那这边是以极光净天，也就是光阴天做代表。好，那乃是梵世中有情都尽，如是名为已坏有情世间。好，那这时候呢，是为弃世间空旷而住。好，那也许大家会想说，那升到第二净律天了，第二净律、第三净律天、第四净律天也还有友情啊，那为什么在叙述友情坏的时候，只叙述到出净律呢？这就请要看对于三千大千世界在数的这个层面，它的范畴呢，其实只算到出净律天而已。这是在先前的居士论文有提到的，大家有印象吗？那我们那时候在讲居士论文的时候，也有提到说，在导师的佛法概论所提供的另外一个观念不太一样，跟居士论文所描述的不太一样了。这应该是在上一份讲义，上一份讲义就是第二十份讲义最后有提到这样的观念，在大智度论根据部派的记载，或者在居士论的描述，算三千大千世界的这种数的层面都只算到出净律而已，它没有在往上算到第二净律以上。好，那因此这边所讲的有情世间坏，它的范畴只到什么？出净律。因为这个就是三千大千世界在数的层面的一个最高点。好，那弃世间的坏是怎么情况呢？请看到讲义190页。当然 现在论文这边的叙述，就根据圣典中，比如说有启示经等等，那这样的描述多半都是根据传说了，印度的传说。所以这边所讲的于十方界一切有情感此三千大千世界的业都已经完尽了，意思就是说不会再有这个地方的其他的三千大千世界不会有造作感得现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业果，不会有，不会有人再来投生已经进入坏劫的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中。那这种情况之下，慢慢的就会有七日沦陷，那么海水干枯啊，那么这些山海地等等都开始燃烧了，这就是所谓的大山灾的火灾先现前了。那三轮，论文中的三轮是指风轮、水轮、金轮，就是组成气世间的最初的三轮，风轮、水轮、金轮。这三轮呢，也为这个劫灾大火所焚烧。风吹猛焰，烧上天宫，乃至梵宫，无以灰烬。所以劫火呢，这个大山灾中的火灾呢，烧的高度最多就是到出净律天，所以说乃至梵宫。但是特别强调，论文这边特别解释，自地火灾烧自地宫，非他地灾能坏他地，由相引起故作誓言，下火风飘焚烧上地。那自地火焰烧自地宫是什么意思？这边就讲，比如说以欲界是五趣杂居地，你这边所发生的大劫火不会烧到出禅，不会烧到出净律，而是怎么样，如论文这边所讲的，欲界火猛焰上升为引起上一地火的因缘，它不是直接欲界的火去烧出净律的地，不是，而是作为出净律的大劫火升起的条件而已。所以如论文这边所讲的，欲界的大猛火呢，作为条件去引申色界的劫火。那余灾亦耳，余灾就是指还有火灾之后就会发生有水灾还有风灾，都是自地坏自地，自地的劫灾坏自地，那不会去坏到他地。好，那到此为止就总结坏劫。如是始从地狱见劫乃至气尽，总名坏劫。地狱见解就是地狱道中无一有情复心生之后，一直到这个梵世的气世间被劫火所坏烧尽，那这就成为是坏劫。好，那至于论文所提到那个七日轮，就是有七个太阳开始出现于世间，然后引起大火，这样的七日轮在《大毗婆沙论》卷133如注脚26也有不同的主张说法，讨论的是这些火灾，这个大劫火灾是从哪里来的。那第一家的主张是认为就是有七个太阳，那第二家的主张是认为原本的一个太阳它直接分成七个，那第三家的主张是说其实只有一个太阳，可是到劫末的时候呢，原本的热度它会成为七倍热，那就引起大火。好，那再来下一家的主张是认为这七个太阳不是藏在持霜伤后， 而是先藏在地下，那在节末的时候呢才陆续的出现。那如是说者就是有部的正义，有部的正义他倒没有直接的去解释七日轮到底是真的有七个，还是只有一个日轮分成七个，或者是一个日轮有七倍的热度，他并没有这样说明，他只单纯的讲是有情的业力关系让世界成，同样的也因为原本的这些福业消尽了，那么就开始有灾祸现前。好，那注脚二十七普光的聚摄论记解释总结的这句话有附带提到一个观念，是引用了顺证理论所说的，由于旁生跟鬼去是先为人去所坏，对不对？先坏地狱，再坏旁生，再坏鬼。那因此呢，顺证理论讲说，由此准知，这个当在这种坏劫的时候，人生这个人生是没有足虫的。那这种情况跟佛身是有点类似，但是倒不是因为是福业啦，为什么呢？因为畜生道已经坏了嘛，所以虫是算畜生道，对不对？所以当时的人呢就没有，身上就不会有那种细微的虫，不然一般会说身上有什么八万户虫，有没有？在大智度论啊，有些论述都有提到类似的观念，说人生其实有很多肉眼看不到的一些维系的这种寄居的生物啊，但是由于进入坏劫的时候呢，畜生道已经先坏了，所以在人生呢是没有足虫的。当然这是一种理解主张啦，事实到底是不是如此这也不太知道。好，那说明完坏劫之后，接着第二种说明的是成劫，也就是经历了坏空之后，那成劫的时间点这是怎么算的呢？请看到论文第一课是说明次第，所言成劫未从风起乃至地狱时有情生，为此世间灾所坏矣。二十中劫唯有虚空，就是成住坏空的空啊。那空劫呢，也是经过二十中劫的这个时间量。那在经历二十中劫的这个空之后呢，成劫就到了，就到了成劫开始算的时间点。那成劫开始算的时候呢，是先有外气，那接着才有有情。那反而言之，刚才坏劫的时候是怎么样？有情先全部消失了，再坏气时间，刚好是倒过来的。好，一切有情业增上力，空中见有微细风声，是气世间将成前相。那乃至于呢，就会有前文所叙述到的，由微细的风产生一个风轮，还有水轮。那水凝聚就有更坚固的金轮出现。那乃至呢，就有这个气世间的这个土地等等种种出现。那然初成立大梵王宫乃至夜魔宫，那后起风轮等，是为成立外气世间。所以外气世间先出现的呢，是从最后被破坏的梵天王宫，而不是先从我们这个人间，是先原本最后被破坏的是梵天嘛，梵天王宫，一直次第往下到夜魔宫等等，之后呢才有风，这个人间的风轮现前。那为什么到夜魔宫？请问一下，为什么是只算到欲界的夜魔宫？ 在六欲天又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种是地居天，一种是空居天。那地居天其实是六欲天的下两 最初两天，就是四大天王天还有三十三天。那从欲界的第三天开始算，才是 空居天，也就是不依于这个地表等等。那因此呢，最初成立的七世间，就是从大梵王宫开始成立，那一直到空居天的最下一层，然后其余的呢，因为是地居天等等，就是从地居天还有包含人间以及还有乃至到地狱道等等，所以开始呢就会有风轮、水轮、金轮。好，那以上呢就是成立外气世间，外气世间。那接着说明有情的出现，那最后坏的那是最初出现。那这个情况呢是跟福业福德有关。那在讲义191页，请先看到这个公式标准。讲义191页论文第一行最后面，法尔后患必最初成，也就是前文坏结最后消失的，就代表什么？我们从理论来想象一下，它最后消失就代表什么？应该是它福报最大，撑最久，所以它最后才消失不见。那因为福报最大，撑最久，它在要出现的时候呢，从世间的福业来讲，它就是最初最快第一个出现。好，那当然根据印度的传说了，不管是我们欲界的人间或者是大梵天王，他的出现是从哪里呢？都是从 上一界的天，上一地的天直接下生到，所以大梵天王也是如此。请看到讲义190页，科判瓜胡锡论文第一行，初一有情，极光尽末，极光尽就是第二禁欲天啊，第二禁欲天的天人，他死亡消就投生到大梵王，作为大梵王。剩余的友情呢，就同样的都从极光尽第二禁欲天陆续的投生，作为梵辅天或者是梵中天，乃至呢有的就升到六欲天的，从他化自在天等等，开始渐次的往下升。那在后文呢也会提到，从印度的传说，人间的友情一开始呢也是从上界的天开始投生下来的，就是想说，去下面这个环境去玩一玩，那就吃这个欲界的这些地位等等，那慢慢的身体出众了，没办法往上飞回去了，就在这个人间做生存等等，这在后文都会陆续提到。好，那接着呢，因为人间也有福业的次第差别，所以最有福的就是北俱卢，那接着在西纽惑、东胜身、南赡部，那接着在三恶道，三恶道呢是先鬼道在旁身，那最后福最薄或者是完全无福的就是地狱乃至于无间地狱。好，那么这样的一个次第呢，就是跟从福的考量做说明，最有福的呢就是最后消失，最初出现。好，那以上就是成结的内容，那接着看终结。那终结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有小结、终结、大结，不过底下的论文所提到的终结，虽然一般终结又可以分成有四个时段，对不对？四个阶段，就是成住坏空都是称为终结，不过里面呢住结的情况比较特别，所以论文底下的叙述是先以住结 发生的情况做说明。好，论文提到此后复有二十终结，名成已注，就是成结之后接着呢就是注结，那注结也是有二十终结这样的时间量。那怎么开始算注结呢？此周人寿今无量时，此周就是指南阎浮提，就是南赡部洲啦。那一开始南赡部洲的人有情，他的寿命是无量的。那当然无量不是说、哦、真的没有限量，只是说很多很多啦。这边的无量呢，基本上应该就是超过八万，超过八万。为什么会这样讲呢？从下文就可以知道了。一开始的人寿，杰出的时候人寿是无量的，那慢慢的呢，因为开始做了一些恶行不好的事情，那随于这样的一种恶行呢，寿量也开始会递减。好，所以是从人寿无量开始减，减到最少最少就是只剩下十年的寿命。这种情况呢，就是初一注解。好，那底下相关的呢，就可以参考字卡的内容，请看到字卡的第一页。算注解，它总共是有二十个，二十个。那除了第一跟第二十，它的情况比较特别之外，中间的十八个十八节都是一样的。注解的第一节，它是从无量寿一直减到十岁，从无量寿一直减到十岁。从第二十到第十九，从第二一直到第十九，这十八个它的增，它的增减都是一样的情况。那增的情况呢，就是从人寿十年一直增到八万的寿量。那减的情况呢，就是从八万次第减到只剩下十年的寿量。那这是从第注解中的第二个终结一直到第十九个终结都是如此，就是十到八万增，那八万减到十。好，那么注解中的第二十种情况是什么呢？是只有增而已，从十岁一直增到八万岁，那这样的情况是第二十个终结。所以整个注解呢，就是有这二十个终结的情况。好，那最后结论：一切劫增无过八万，一切劫减为极十年。也就是人寿在增减的发生的情况，减到最少至少也有十岁的寿命，那增到最多的时候呢，不会超过八万岁。好，那十八节中一增一减，十量方等，初减后增，那故二十节十量皆等。十八节中是指科判刮胡逼，就是注解的第二一直到第十九，这总共十八个是有一增一减的情况。那初减后增是指注解的第一节是从无量减十，那后增是指第二十个注解是从十岁最多增到八万岁。好，那比较特别的呢，在普光的俱舍论记有讨论， 以无量减到十岁，也许比较难去做说明。那去参考，同样请大家参考字卡。为什么普光会特别的去讨论呢？主要就是说，在减或增的时候，中间的十八个，中间的十八个，它的算法是什么呢？中间十八节中的一节是由十增到八万，再由八万减到十，这样算一节，对不对？可是第二十节是怎么样？从十增到八万就算一节了。那因此就必须去说明为什么中间的十八跟最初无量减到十，以及最后十增到八万，它的时间刚好都是一节呢？那代表怎么样？递减或递增，还有增减这十八，它的那种增减的这种时辰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好，那因此在讲义192页注脚栏的第三行开始，问还有解，就是在去说明这样的一个差别性。初节为减，后节为增。初节就是指从人寿无量岁递减到只剩下十年。后节为增是指从十岁递增到八万。那中间十八是指有一增还有一减，那总共有十八回。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注解的第一节只有减，第二十节只有增，他的时间为什么会等同于中间的十八节一增一减的情况呢？普光的解释说，二十注节前后相望，最一开始的时候，有情的福德福业是最殊胜的，那次第的福业呢，就会怎么样？越来越衰退，越来越低下。好，所以注中初节，这边的注是指注节中的第一节，有情的福是最殊胜的。所以当从无量岁递减到十岁的时候，它这种递减的这种时辰，它的时速是最缓慢的，最缓慢的。好，那慢慢的从第二节一直到第十九节，同样的有情的福业都是一直一直消弱，一直一直薄弱了，所以会有上稍迟，下渐急。这边的上就是增，下就是减。所谓的上稍迟，就是说从十岁增到八万岁，它的这种递增的这样的一个时辰，是慢，是有从最最急迟一直变成稍迟。那下渐急呢？这边的下就是指从八万岁递减到十岁。好，那在这种增有情这种注节，从第一一直到第二十的时候，有情的福都是从最好的状态一直慢慢的薄弱。那因此呢，普光就配合这样的有情福业慢慢的薄弱，配对于所受用的境界，会影响到增减的时辰快慢，以这样的一个逻辑来说明为何初节为减，后节为增，它的一节的时间量是等同于中间的一增一减这十八回的时间量。 好，那相关的对应就是聚舍论文的内容以及普光解云的这第一节呢，对应就请参考字卡，字卡的第一章呢，就将论文还有论记的解释做相关的对应说明。所以简单的做白话的解释叙述，就是说虽然都是有增减的情况，但是它的那个快速或者是迟缓，它的那个速率的时间量是不一定的。之所以会不一定的情况，就是跟当时有情他的福德的多少胜劣有关系。那如果是比如说以第二十节来讲，有情的福是最低劣的，是在这二十注节中的福中最低劣的。那因此呢，从十万岁，更正，从十岁增到八万岁的时候，他因为所受用的境界也应该要是最不合受用的，所以呢，它递增的情况也会非常非常的缓慢。好，那注解有这么复杂的情况，主要是因为是有情居住的关系，跟有情的业力有关。但是在其他的时间就没有这种情况了。请看到讲义192页。其他是指什么呢？请看论文，所与成坏即坏已空，也就是一般常言的成住坏空，对不对？注解比较特别，所以论文先做详细的说明。那成坏空在这三种终结的情况呢，是没有减增的这种情况，但是它的时间量都跟注节是一样的，都是有二十个终结啦，只是没有这种减增的情况而已，没有这么复杂减增的情况。好，那接着呢，就说明成节跟坏节的不同。成节呢，第一节一开始是先有气世间，才有有情来居住。所以说初节是先升起气世间，之后的十九个终节呢，是慢慢的有情，从大梵天王一直到地狱道等等。那坏节是不一样的，坏节呢，是前面的十九个终结中有情慢慢的消失了，最后一个坏结呢才气世间消失，所以说坏中是后结减气世间，前十九中是有情渐渐的舍离，渐渐的消失到其余的地方去了。好，那最后提到的是讲义193页，如是所说成住坏空各有二十终结。那这四种结累积成八十个终结，就是一个大结的实量，就是一个大结的实量。好，那接着就去探讨劫的本质是什么呢？由于时间其实都是成立于什么有为法的变动运行啊变化嘛，所以说劫的本性自性本质就是以五蕴，就是五蕴，五蕴的流变生成坏灭等等，就是劫的体性。 好，那由于底下的论文探讨，从探讨大节为出发点，那会进一步引申跟菩萨花费了三大阿僧祇劫度化一切有情等等的情况，它算是论文的同一个段落，因此呢，就等下一周再继续跟大家分享。在讲义192页注脚32，虽然将普光论记的叙述说列出，但因为内容上它引用到其他的论点作为探讨，那因此稍嫌复杂，在课堂上呢就不做说明。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在内文上有觉得比较难懂的，想要进一步去理解的，也欢迎在课后之余可以提出来。但是由于内容上的探讨跟句社的本文并没有太直接的关联性，因此就不在课堂中做说明。那请问针对今天以上的内容有问题吗？
提好了哈，
好，
我们讲到这个一个大节有四个中节嘛，那四个中节的话有成，
不好意思，我差不能说是四个中节啦，就是四种节，
四种节
就是成住坏空这四种节组合成一个大节，它总共是有80个中节，
80个小节嘛，
中节80个中节
，
对，
那我们在这个注节的这个部分，也就是人寿有上上下下的问题，有从10岁到80000岁，80000岁又减到10岁。
是。
那我们现在应该是在这个注节的部分嘛？现在地球。
是。
对对对。那我有听说一个说法，就是说，当在增节的时候，世界它会出生这个转轮圣王；那在减节的时候，佛会出世，会有佛法。
对。
这个说法
在后文
这么正确。
后文有提到，如果有兴趣可以看，这是在探讨劫中人的时候，请看到讲义195页，就是去探讨说某些人在哪些时段会出现。好，那直接的答案可以参考196页，在说明佛出现的时间点呢，是南阎浮提的人寿从80000岁减到100岁这样的一个时辰中，佛出现。好，那在讲义197页，独觉出现呢，是劫，是人，劫中人寿，不管是增或减，独觉都可以出现。
是。
那轮王出现是哪时候？请看到讲义199页。讲义199页，从此周的人寿5000000岁乃至到80000岁，会有轮王出现。那少于80000岁的时候，是没有的。
是。那在这个轮王出现的这段时间之内，我们众生是不是有福可以听到佛法？
可以啊，可以啊。
还是有佛法。在这个时间，
在我的印象中啦，就是能不能听到佛法跟有没有佛注视可能是两回事了，不是一定同时发生。就像以我们现在来讲，我们还是有佛法流传于世嘛。对对对。所以你如果说能不能听到佛法，是有可能是可以的，就看当时有没有佛法流传啊，或者那个区域有没有佛法在流传。
是，好，谢谢法师。
好，那如果暂时没有问题的话，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最后回向，请合掌。